欢迎收听 Dark Crime 犯罪阁楼。
大家好，我是住在奥地利的涵涵。
嗨，我是住在德国的甜甜。嗨，大家好，我是甜甜。
嗨，大家好，我是涵涵。
那今天这一集呢，会由我来分享，而且这一集的案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这一起的案件呢，他凶手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团体，他是一个国家，德国。今年五月的时候呢，在德国全国播放了一则新闻，新闻的标题大致上是德国承认1884年到1915年在纳米比亚殖民时期曾经进行过种族大屠杀，愿意赔偿纳米比亚相当于台币377亿元。这个残忍的行为呢，被历史学家称为20世纪第一个大屠杀。经过纳米比亚多年来的抗议，原本不闻不问也不愿对外公布这件事情的德国，在2015年第一次把这个事件标注为种族灭绝，然后经过六年的谈判，才在今年与纳米比亚政府达成赔偿的协议。那受害者又是谁？他们其实是非洲纳米比亚存在的两个种族，第一个叫做赫勒楼族，第二个则是纳马族。殖民时期这两族为了生存，他其实有尝试反抗德国的殖民统治。根据预估，德国在1904年到1908年曾经总共屠杀了8万赫勒楼族人以及2万的纳马族人。这一集的内容涵盖范围比较多，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找个空档来专心一次听完，那也可以当作是个历史故事来收听。如果叙述中有错误的话呢，再麻烦大家纠正以及告知。那我现在就来讲一下西南非的殖民历史。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在现今的南非殖民，当时这个殖民地区被称为开普殖民地。在1795年，荷兰在卢森堡战役中战败，所以开普殖民地就从此归属于大英帝国管辖。之后荷兰又曾经一度拿回开普殖民地的归属权，但是最终在1806年的开普敦战役中，大英帝国取得了胜利，开始了19世纪到20世纪对南非的统治。1878年，英国占领了纳米比亚的金湾以及企鹅群岛，把这两个地方归类到了开普殖民地管辖范围，也在这边成立了商站跟加煤站。1880年代后期，欧洲各国开始对于殖民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们在1884年到1885年期间，在德国柏林召开了柏林西非会议。原本对非洲其实不太有兴趣的德国，他们现在就想要参一咖。当时的总理还曾经在会议上说过，我们没有想要比谁更厉害，但是我们也想要在这块土地上有一点位置。所以最后大家一起协议瓜分非洲，也因此大英帝国在此次会议后放弃了对纳米比亚、金湾以及企鹅群岛的领土权，从此德国开始拥有纳米比亚全境管辖权，并将这个殖民地称为德属西南非洲 Deutsch Südwestafrika。 但是比较讽刺的是呢，当时德国称纳米比亚这块殖民地为保护区 Schutzgebiet， 想要与其他瓜分非洲地区的国家做区分，他以为自己这样会比较高尚一点。像是他们有个说明，每位有色人种要把白人视为更高阶层的人士，而且在法庭前一位白人的证词相当于七位有色人种的。当时的总理对这些不对等的潜规则做出以下解释：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当地的非洲人变得更文明一点。然而德国殖民政府的文明化手段呢，是透过抢夺土地、烧毁建筑、强暴妇女、强迫劳动来达成。截至1902年，德属西南非洲的人口有20万人，其中德国人只占了2595人，其他人口当中，先前提到的赫勒楼族与纳马族算是殖民时期的主要人口。然而 这两个种族之间呢，其实长期处于紧绷以及对立的状态。甚至赫勒楼族曾经与德国签订保护协定，希望得到德国殖民政府的保护，一同对抗纳马族。1888年，纳马族在德属西南非洲全国采取了劫掠破坏行动，德国军队不敌攻击，全体逃到了大英帝国占领的金湾。当时德国的殖民政府从21人的军队一路扩大到50人，最后变成了210位军人以及两位军官。所以1893年德国殖民政府再次对纳马人攻击，而纳马人最后逃到了德属西南非洲的东部山区。后来他都采取游击战略，不定期攻击德国殖民军队。在1894年9月，纳马族最后与德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德国也承诺纳马族拥有一个定居区，而纳马人则愿意接受德国在这边驻军。还记得前面说过，纳马族人以及赫勒楼族人时常看彼此不顺眼吗？所以他们其实很常互相攻击。可是呢，在1894年到1904年期间，德国殖民政府顺利的安定这两个族群，所以在德属西南非洲有长达十年的安定期。前情提要说完后呢，我就来分享一下1904年赫勒楼族开始反抗德国殖民政府的原因以及经过。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德国殖民政府当时一直在收购赫勒楼族人的土地，导致他们的居住地以及经济来源的土地越来越缩水。据统计，大约 70% 的有用土地呢，都掌握在德国人手中。而第二个原因呢，则是因为不择手段的商人们，他们导致赫勒楼族人的经济来源受到大大的威胁，甚至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再来还有德国人对于赫勒楼族跟纳马族人的一些种族歧视的行为。赫勒楼族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呢，其实是透过牛只的畜牧业跟放牧业这样子。那在1897年曾经有一次牛瘟，导致赫勒楼族人的牛只减少，那又加上不孝商人持续的剥削诈骗，取得赫勒楼族人的牛群，所以赫勒楼族人多数人他必须承受许多的财产损失，导致许多人需要开始为这些德国商人工作。而那些还有牛群的赫勒楼族人呢，则是因为德国商人持续的购买土地，导致他们牛群本来的吃草区域呢，都现在掌握在商人的手中，所以也因此造成了商人以及赫勒楼族人之间的冲突。1904年1月，赫勒楼族由首领 Samuel M 发起了反抗，毁损了德国殖民政府建立的一些铁路轨道以及首都的重要通讯设备。当时的殖民军队一开始还认为说，只是地方性的反抗，所以错估了赫勒楼族人的势力。期间呢，有140位德国人丧生，导致在德国的政府呢很不满当时殖民地的总督 Leutwein 的表现，所以后来有从德国派了另外一位陆军中将 Lothar von Torta 前往德属西南非洲协助 Leutwein 镇压赫勒楼族。那当时 Torta 只有一个目标，他要清除所有的反抗者。那我之后呢就会称这位陆军中将叫做 Torta，因为这个名字呢，它会在后面出现非常多次。1904年2月，首领 Samuel M 在反抗期间有写信给纳马族的首领 Hendrik W 以及另外一个部族 Buster 的首领，寻求他们的支援以及武力的协助。然而 Buster 首领他拒绝协助赫勒楼族，甚至要把 Samuel M 给纳马族首领 Hendrik W 的信呢一并交给了德国殖民政府。所以截至1904年9月，纳马族其实都还是站在德国殖民军队那边协助抵抗赫勒楼族人的。赫勒楼族的首领 Samuel M 他同时间呢其实在内部也遇到了挑战跟困难，因为他同时要带领军队攻击殖民政府，但是同时要喂饱在部落中的小孩跟女性妇女们，那实在是非常的困难。1904年4月，德国统帅带着3000名士兵攻击赫勒楼族，那经过8小时的战斗， 德国军方成功攻破了赫勒楼族人的防线，所以赫勒楼族最后退到了一个叫做 Waterberg 的地方。后来到了1904年8月11号，前面提到的新任德国陆军中将托塔，他开始在 Waterberg 对赫勒楼族人进行围攻以及灭绝行动，不过他没有成功。大部分的赫勒楼族人虽然失去了许多家属以及牛群，不过他们还是逃往了一个叫做奥马赫科沙漠的地方。总督 Leutwein 呢与托塔出现了争执，因为总督 Leutwein 他觉得说到目前为止就够了，他想要把赫勒楼族人的人民呢当做德国殖民劳工就好了。可是这个陆军中将托塔呢，他却想要灭绝屠杀这群人。后来托塔他占上风，所以他在十月发布了一个叫做灭绝命令的东西，德文叫做 Vernichtungsbefehl。 德文在使用这个字眼 Vernichten 呢，它其实意思带有清除、处理掉东西的意思，但是也有像是销毁、灭绝的意思。托塔他下令把奥马赫克沙漠围起来，把赫勒楼族人关在沙漠中，让他们渴死、饿死、射杀死。此外，托塔还说，赫勒楼族人不再是德国的属民，你们对德国士兵进行了谋杀，把他们的鼻子、耳朵以及其他身体部位割下，甚至还偷东西，结果现在你们却像个胆小鬼逃到沙漠中不想抗战。国民们，只要你们在德国驻军中抓到一个赫勒楼族人，就可以得到1000马克，相当于现在的欧元500欧。谁抓到了赫勒楼族的首领 Samuel M 的话，就可以得到5000马克的奖金。赫勒楼族人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如果他们不这么做的话呢，我就用武力逼迫他们。只要他们在德国殖民领土上每一位赫勒楼族人，不管有没有携带武器，有没有牛群，全部射杀。我也不再接手任何的妇女以及小孩，要么把他们赶回赫勒楼族人那边，要么也射杀他们。这就是我想要对赫勒楼族人说的话。以上陆军中将托塔他的德文原文，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 IG 账号 @darkcrimepodcast 上面，大家可以在那边看到。其中还有另外一位上将，他也回忆到这段封锁奥马赫克沙漠的任务。他说，赫勒楼族人为了逃避我们的攻击，也为了找寻原本就不多的水源，一直从一个地点又逃到了下一个水源区。然而就算他们找到了水源，可是出来的水也非常的少。最后呢，失去了许多的牛群以及族人，那许多人也因为不敌大自然的力量，最后被活活的渴死。原本从德国武器开始的种族灭绝战争，最后却被稀少水源的奥马赫科沙漠终结了任务。其中还有位士兵也回忆到这个灭绝命令，他指出上头说的人民抓到赫勒楼族人的悬赏金呢，其实士兵也可以得到的。然而上头说要射杀赫勒楼族人妇女以及小孩，其实没有真的要杀他们啊，而是朝向他们的附近射击，借此驱赶走他们而已，因为我们还想要保持德国军队的良好名声。从1904年8月起，德国军队逮捕了任何赫勒楼族的男性，而且他们全部当场杀死他们，也有许多涉及妇女以及孩童的记录存在。之后赫勒楼族呢就一直在奥马赫科沙漠流亡，寻找水源，甚至他们其实有想过要跟殖民政府谈判的意愿。可是呢，我说过托塔他一点都不想要跟这些人谈判，他就是想要让这些人渴死、饿死、濒临绝种。直到当年的12月8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驳回了灭绝命令，让那些没有参与反抗德国殖民政府的赫勒楼族得到特赦，才终止了这场20世纪第一桩的种族大屠杀。历史学家指出，如果就以托塔他驱逐赫勒楼族人的行为呢，其实不太构成种族灭绝的要件。然而在1904年10月4号一封托塔写给总参谋部的信中，陈述了他的背后动机以及参考了实际的历史情况后， 他们可以说确定这是一件种族灭绝的行为。信中写道，我现在问我自己，到底这场跟赫勒楼族人的战争该怎么结束？总督与几位比较老旧的非洲官员与我的意见有冲突，他们很早就想要与赫勒楼族人谈判，甚至把赫勒楼族人作为殖民地重要的未来劳力人口，但是我却有大大不同的想法。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群人消灭，如果这样还没办法消除他们的话呢，那么也要借由策略性的攻击把他们驱除出德属西南非洲。在我昨天拔营前，我还有叫人把抓到的赫勒楼族人呢进行审判，顺便把他们吊死，也把一堆妇女以及小孩赶去了奥马赫克沙漠，因为大部分的这些女性跟小孩都生病，所以如果接收了这些人的话呢，那么他们会对军队带来严重的危机，所以我认为我不接受他们是合理的，否则他们会把疾病传染给军队，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水源跟补给品，而且这样对赫勒楼族人的妇女跟小孩宽容会被视为弱者。这次的反抗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种族冲突，而这一点我在1897年的报告中就有指出了。在赫勒楼族反抗的中后期，原本与赫勒楼族敌对的纳马族人呢，其实也加入了反抗德国殖民政府的行动。1904年7月，一开始只是约12人攻击德国人的居住地，但是整体来说呢，对殖民政府的威胁还不算太大。直到纳马族的首领 Hendrik 终止了过去与德国人签署的和平协议后，以及号召所有族人一起反抗德国殖民政府，才开始感觉到事态严重。因为整体对纳马族的资料也不太多，所以我就大致把比较重要的部分讲出来而已。在1904年10月起，纳马族采取了反抗的方式，不像赫勒楼族人比较硬碰硬。纳马族呢，他采取的是游击战略，虽然他们成功攻陷了几个德国的区域，不过他们都很有良心的避开对德国妇女以及孩童的攻击，甚至呢，他们还会一路送他们到下一个德国的居住区。1905年4月，托塔在他的灭绝令中也曾经写了一封公开呼吁信给纳马族，信的内容大致上是这样：至高无上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大发慈悲，想要特赦那些愿意投降以及放弃反抗的纳马族人。他信中使用的是 das Leben geschenkt werden， 直翻呢就是性命会被赠送，就好像是德国好心要送你们一条活命，所以你们还不乖乖答应。然后我想要先告诉你们，那一些一开始就参与反抗而且杀了白人德国人的人，如果你们不愿意附属在德国殖民政府底下，那么你们也会像那些赫勒楼族人，那些自以为可以战胜强大的德国皇帝与国家的人所经历过的一切。我想问你们，今天赫勒楼族人在哪里了？他们的首领 Samuel M 呢？那个说自己拥有上千头牛群，像个野生动物一样到处窜逃，试图逃到英国边界，结果现在的他变得超级穷，根本什么都失去了。还有其他赫勒楼族人的领袖被饿死、渴死、杀死。如果你们交出武器，那么这些经历都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应该要在一个棍子上呢绑上一条白布前来投降，那么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你们还会从我们这边呢得到工作以及薪水。那些认为特赦对他们来说无用的话呢，那最好就赶快移居，因为如果他们出现在任何德国的殖民土地上，那他们就会被射死，直到全部被清除为止。那么抓到纳马族首领 Hendrik W 的人，我悬赏5000马克，其他人的话呢各1000马克。我听到托塔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有点不寒而栗，他怎么可以这么的残忍。那我们继续来看，1905年10月29号，纳马族首领 Hendrik W 在一场攻击德国运输工人时，正在骑马的他呢被射击，15分钟过后就死去。当时纳马族人内部其实非常的震惊。而1905年11月，托塔他被威廉二世皇帝召回了德国， 反正不管如何，纳马族人呢，他们断断续续在反抗德国殖民政府，直到1907年才正式结束。那我把这段纳马族反抗德国殖民政府的历史讲得比较简单，但其实纳马族他们其中还有分不同的族群，上头指的首领 Hendrik 他其实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壮大的分支而已。回到我们本集一开头提到的新闻，其实德国外交部长 Heiko Maas 他当时一直在声明中有再次的强调，德国承认对赫勒楼族以及纳马族的种族屠杀，可是他却一直避免使用到赔偿的字眼，因为联合国有一个公约叫做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它是在1951年后才生效的，所以它不太能回溯既往。正确来说呢，就是德国虽然承认了这项屠杀行为，可是它却没有需要受到公约的惩罚，而给纳米比亚政府的重建以及发展基金，所以就没有任何的法律效益，他只是基于德国政治以及历史道德责任，想请纳米比亚以及彝族原谅德国的暴行，否则其他过去在德国暴行下的受害者跟国家，他们可能也会想要跟德国政府提出类似的求偿。接下来我要提到一个在纳粹种族大屠杀执行的一个暴行，那就是集中营。没错，当时德属西南非洲在1904年到1905年期间，也同样对赫勒楼族以及纳马族人使用了集中营来管理。集中营的德文叫做 Konzentrationslager， 英文直翻是 Concentration Camp， 这是这个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德文中。德国殖民政府并非是第一个使用这个东西的国家，他们当时是效仿了大英帝国在南非殖民时期的集中营。大英帝国为了要关荷兰裔南非人、波尔人的妇女以及小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可能是大英帝国的潜在敌人。最初在纳米比亚只有三处集中营，后来增设了更多，一开始有将近1700人的纳马人被俘虏在里面，后来人数一直在增加，造成集中营人数过多，加上气候因素以及不良的水质与单调的食物，集中营爆发了像是坏血病、伤寒、痢疾等疾病，导致上千人死亡，甚至也有一些德国士兵感染了这些疾病。其中幸存的健康人士，他们则是被迫劳动，进行街道啊、铁路等施工工程，整体的工作条件其实非常的差，最后只有不过一半的俘虏存活了下来。集中营当时的医生 Hugo， 他其实有在集中营成立了实验室，对这些人执行医学实验、人体实验。当时他有在那些患了坏血病的俘虏体内呢，注射了像是柠檬汁、砷、鸦片等东西，他想要透过实验寻找坏血病的疗愈方法，甚至把一些大体的头还截了下来，然后寄回柏林去做检验跟展示。针对医学实验、人体实验的部分呢，我想要再做一点额外的补充。德国开始在殖民非洲后，因为他们起步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比较晚，不过他们也想要证明给其他欧洲国家看，说他们能有多效率的殖民一个非洲国家。那么最好的方式呢，不外乎就是靠医学以及研究，让非洲当地的传染疾病如疟疾啊、发作性的睡病等有效的得到抑制以及控制。此时我就要提及一位目前住在德国的人，应该每天都会接触到一个人名，那就是 Robert Koch， Robert Koch， 他是德国19世纪到20世纪初最成功的一位医学家，也因此德国目前算是最具权威的疾病管制中心 Robert Koch Institute RKI RKI 呢，也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了。这个中心每天都会发布德国的疫情感染数字以及其他防治措施等。那我们现在回到 Robert Koch 这位医生身上，他出名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在1882年发现了结核病的病源其实是来自一种细菌。在1891年，德国政府就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医学研究中心，打算培训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疗人员，而 Robert Koch 是其中的主席。 然而一半以上的时间呢，他其实在非洲的英国以及德国殖民地游走，协助当地研究传染病。在非洲期间呢， Robert Cole 他其实有写一些记录，像是他之所以会前往非洲研究，其实除了钱跟名声外，他其实更重要的是，他说在德国其实那边竞争太激烈了，而且能研究的新东西也不多，但在非洲这边呢，则提供了许多新的可以研究的东西。当然他在非洲也比较自由，可以进行一些在德国本土可能没有办法进行的实验。Robert Cole 曾经在大英帝国的南非殖民地协助研究对抗睡病的方式，因为这个疾病让超过上万人死亡。他就在人体测试者体内呢，注射过量含有砷的阿托西尔物质。这个物质过量的话是有毒性的，而且它们的副作用有像是全身酸痛，甚至还会造成某些人眼睛失明。然而这位国际知名的医生 Robert Cole 却忽略了这些现象，说什么失明只是暂时性的啦，但是阿托西尔物质会造成失明这个现象，其实早在医学作品中就被指出。照理来说 Robert Cole 是知道的，不管如何，他在面对这些被关在集中营的非洲裔人民，他是带有非常歧视以及轻忽生命的态度。后来就算 Robert Cole 也还未真的研究出治愈睡病的配方，可是他就计划把阿托西尔药物也用在纳米比亚殖民地区，因为他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他要抑制这个疾病，而非找到治愈的方式。 Robert Cole 也曾经建议在非洲殖民地区建立集中营，把那些生病的人集中管理，杜绝与外界接触，就算这些人不想要，但是他们还是会被迫强迫关进集中营，因为他想要杜绝疾病的扩散。 Robert Cole 他也没有打算要治疗这些人，他就是把他们关在那边自生自灭。他说最终幸存者就是健康的人，就可以再被放出来，那么传染疾病也会终止。当这些人在帮殖民地政府工作时，就不会再传染疾病给其他殖民地的政府官员了。因此最近就有人在质疑说，到底德国最具权威的疾病管制中心是否真的还要使用这个具争议人名的名称呢？针对纳米比亚种族屠杀就分享到这边。那接下来我想补充一个联合国的国际公约以及一个专有名词，还有彝族们对于德国承认这项暴行的后续反应。联合国的一个公约叫做《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英文叫做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1948年12月9号这个公约在联合国大会上被签署，它在1951年的1月12号正式生效。截至2015年有147个国家认可此公约。会有这个公约呢，它主要原因就是发生在1915年到1916年发生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以及1941年到1945年的纳粹大屠杀。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公约对于种族屠杀的定义以及其他的几项内容。那缔约国的义务呢，他们需要确认危害种族的行为，不论发生在平时跟战争的时候，它均属于国际法上的一项罪名。危害种族的定义呢，就是说他们如果有人或是国家想要蓄意的消灭全部甚至局部的某一族群、种族、人种跟宗教团体的话，像是他们杀害该团体啊，或是他们让这个团体在精神上跟身体上遭受了严重的创伤，或是他们故意让这个团体跟种族在某一种条件下生活，想要毁灭他们，或是呢他们就是要强迫把这些种族的儿童迁至到另外一个团体中呢，或是他们想要阻止该团体生育的话，这些都属于危害种族的行为。那我现在来举两个违约的范例。第一个公约第一次使用的案例呢，是发生在非洲的一个国家卢安达。在1998年9月2日的时候，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他审理了卢安达某个小镇的前镇长。 发现他有九次触犯危害人群罪的行为。那么他到底做了哪些事呢？我们就由韩寒来补充说明。
卢安达是位在东非的一个国家，它在乌干达和刚果共和国的中间，一个非常小的国家。那当时呢，就是在1994年4月6号到7月中旬的这100天里面，在卢安达发生了大屠杀事件。卢安达里面它有700多万的人口，里面总共有50到100万人被杀。因为详细的数字非常难统计哦，所以目前大家认为是50到100万人。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其实在1890年代到1918年的时候，卢安达它其实是德意志帝国，就现在的德国的前身的殖民地。但在1918年到1962年之间，他们变成了比利时的殖民地。那比利时的殖民政府呢，他们运用了少数民族图西族，大概占当地人口 18% 的图西族，去统治占有当地人口 80% 的胡图族。这后来在比利时人就是1962年离开卢安达之后呢，他们将政权却是交给了多数人口的胡图族。当然当时就是被压抑非常多年的胡图族，其实他们心里是非常不平衡的。当时的政府也完全没有妥善处理民族之间的对立问题。在1966年独立之后，卢安达的国内一直对于胡图族有实行种族歧视的政策，然后国内的种族冲突一直都没有减少。那在1994年4月呢，当时身为胡图族的总统，中文翻译是朱维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他就是疑似被图西族暗杀，但其实这个到现在都还没有证实他到底是被谁暗杀。那因此呢，在卢安达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暴力冲突，胡图族人呢就开始大规模屠杀图西族人。就记得他们是占多数的人，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各个广播媒体啊，然后甚至策划民兵啊，去宣扬就是要屠杀图西族人的事情。甚至当地的政府军队，就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胡图族的，所以他们都很支持这个屠杀事件。不止如此，很多胡图族平民也因为这些煽动就开始参加大屠杀，当时非常就是状况非常的血腥。一直到北部有图西族的组成的卢安达爱国阵线，他们开始往南进攻之后，最终击败了政府军，整个情况才结束。那当时其实后来最后也因为屠杀的状况，所以200万的胡图族人他们因为害怕图西族报复，所以他们就后来还是逃离了卢安达，成为难民。所以其实后来是两败俱伤。那他们其实杀人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的残忍，因为当时他们的媒体广播其实是大肆宣传说图西族人是蟑螂，他们是要被去除的蟑螂。大家都知道蟑螂就是大家都不是很喜欢的一个虫类嘛，所以他们就说这些蟑螂一定要赶快清除，就蟑螂也代表他们繁衍了很多很多小蟑螂，所以都要被清除掉。然后他们屠杀村庄包含小孩，然后强暴妇女，强暴完之后他们会去破坏妇女的生殖能力，就是等于他们不希望这些他们认为所谓的蟑螂的族群再次生殖繁衍后代。然后他们甚至还侵入校园和孤儿院，他们就会屠杀这些小孩，因为就是等于他们想要整个抹除图西族的下一代。他们的武器也非常的残忍，因为大部分的民众是买不起枪啊之类的，所以其实他们使用的民兵跟民众使用的武器都是开山刀或是棍棒，所以其实在屠杀的过程中都是非常的残忍，跟那些被屠杀的人其实都受了很大的痛苦。那后来比较令人就是会想要反省的是这些当然是欧洲国家的反应，其中一个大家想要检讨就是法国的角色。那为什么是法国呢？其实就是当时在卢安达内战期间，非洲的法语国家和法国他们是支持胡图族的，那北边的乌干达是支持图西族的，因为图西族在乌干达其实也是他们也是有族人在乌干达的。那当时法国是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部分，他们被派往卢安达西南，在那里确保设立一些难民营，但 但其实他们在1994年的时候就有被指控说他们其实是默许和放任，甚至就是可能有默默的提供武器支援去支援胡图族政府发动大屠杀。因此卢安达后来的政府他们认为法国也需要为卢安达大屠杀负起一定的责任，但其实最终一直都没有证据显示法国直接参与了屠杀。一直到今年的5月27日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他访问卢安达的时候，他其实有承认法国在卢安达的种族灭绝应该要负有责任，但他并没有继续说下去。这一次的访问也是很多年之后法国跟卢安达关系比较好之后才促成了这次的访问。那基于国际的反应，既然当初其实联合国他们有维和部队在那里，但他们却下令维和部队没有办法正面反抗，他们不能开枪，然后后来他们只带走只撤离了所谓的白人外国人。如果他们看到你是黑人的话，甚至会检查你的护照确认你是外国人，你不是卢安达人。当时其他的国家像是美国，他那时候在索马利亚其实的干涉运动是吃亏的，所以美国就不想要参与这次的行动。那英国呢，他那时候也是应该是跟美国一起决定不参与。后来联合国才有游说其他国家去救援，在一直到后来法国也建立野战医院有收容难民，然后加拿大、以色列、荷兰、爱尔兰也有提供援助，可是这其实都是在发生屠杀之后，所以其实都太晚了。审判的话，就是后来这些当然就促成屠杀的人有被审判，那联合国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成立了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审判这些高级政府官员或军人。那卢安达政府会自己审判就是比较低层级的领导人跟平民。这个法庭就是刚刚甜甜提到的这个镇长被审判的法庭，所以这镇长其实就可以知道他当初也参与过大屠杀。那根据卢安达政府通过法案，2004年他们有成立了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法国在大屠杀事件当中扮演的角色，但到现在其实还没什么结果。这个大屠杀其实他们有拍成非常非常多部电影，那我举几个比较有名的我自己也看过的，一个是卢安达饭店，它是真实改编，就是讲一个饭店的经理，他是胡图族人，但是他的老婆是图西族人，然后他本身他就不觉得两个族群有什么差别，所以他不支持这件事件。那他其实是在比利时在卢安达投资的饭店工作，所以他当时用了那个饭店去就是收纳一些难民，也解救了不少人。那杀入禁区的话，他不是真实改编，但是他是真实在卢安达拍摄，甚至有幸存者参与演出的。那杀入禁区比较多强调的是会比较血腥的画面，就是他们当时是怎么算是真实重现他们怎么去屠杀做种族清洗的行为。接下来我继续讲第二个，就是维利的案件。这个案件是发生在南斯拉夫内战的期间，那当时南斯拉夫在联邦在解体的过程中，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他们在1992年宣布要成立为自己一个国家。那波士尼亚赫塞哥维纳我们简称为波赫，他们当时全区人口是430万人，那民族组成的部分是 33% 的塞尔维亚人， 17% 的克罗埃西亚人， 44% 的波士尼亚人。1992年克罗埃西亚人和波士尼亚克人他们试图让这个波赫地区从南斯拉夫独立，但是塞尔维亚人却坚决反对独立，所以1992年4月战争爆发之后，这个时间长达3年半，就是一直在争取独立的过程。整个战争造成20万人死亡，200万人沦为难民。那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于1991年10月15日就宣布独立，在1992年4月6日获得了欧洲共同体的承认，就是欧盟的前身，后来也获得美国的承认。可是他们塞尔维亚里面当时他们有塞族共和国，他们不想要从这个地区分出去，所以他们在1992年就在该地就是开始杀害波士尼亚人。1993年4月16日那联合国安理事会他们通过了决议案，宣布斯雷布雷尼察这个地区是安全区域， 然后可是那时候因为塞尔维亚他们正在对于波士尼亚进行进攻，所以他们塞尔维亚军队并没有理会这件事情。他们为了报复波士尼亚族对之前塞尔维亚平民杀戮的原因，所以他们就继续攻击这个地方。在1995年7月13号到22日之间，这个被说是安全区域的斯雷布雷尼察发生了一场大屠杀，造成了当地8000名平民死亡。屠杀是由一名叫做拉特科姆拉迪奇塞尔维亚共和军队的将领执行的。他其实这整段期间，他们把整个城市都封起来，然后开始隔离当时在城市的波士尼亚男性。他们把他抓走之后呢，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等于全数男性都被射杀，甚至老人小孩也不放过。剩下的妇女儿童，妇女他们是强暴妇女，然后就像刚前面讲到的卢安达事件一样，希望就是抹除妇女的生育能力。那儿童他们也是折磨和杀害儿童，因为他们不希望波士尼亚人再有下一代。那整个斯雷布尼察大屠杀，其实它算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发生最严重的一次屠杀。后来还成立了前南斯拉夫的国际刑事法庭，也将这次的屠杀定为种族灭绝。然后后来国际法庭认为确定说这真的是种族灭绝的案件。
谢谢韩寒的补充，那我听到现在我都觉得有点不寒而栗耶。
真的，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的残忍，然后这些平民百姓竟然需要忍受这样承受这样的痛苦跟暴行，真的是很过分。
没错，尤其是卢安达那个让我感觉非常的深刻，因为是50万到100万人的死亡。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本集的重点，就是纳米比亚的种族屠杀部分。一开始的时候呢，有提到一个新闻，德国外交部长 Heiko Maas 他其实当时有一直在声明中再次的强调说，德国承认对赫勒楼族以及纳马族的种族屠杀，可是他却一直避免使用到赔偿这两个字眼。因为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公约惩治公约呢，是在1951年后才生效的，那也不能回溯既往，所以正确来说，德国虽然承认了这项屠杀，他却其实没有需要受到公约的惩罚。那他们给纳米比亚政府的重建以及发展基金呢，它没有任何的法律效益，只是基于德国政治与历史的道德责任，那想请求纳米比亚以及赫勒楼族与纳马族人彝族后代原谅德国的暴行，否则其他过去在德国暴行下的受害者以及国家，他们可能会想要跟德国政府也提出类似的诉求跟赔偿。再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赫勒楼族纳米比亚种族屠杀基金会主席针对这次今年德国五月与纳米比亚政府做出的协议，他有以下的发言。他说，我们想要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保有我们的人权为自己发声。他说，我们不会拒绝纳米比亚政府在协商会议上的位置，他们当然可以把自己的事件拿出来讨论，不过他比较不知道的是，就是是哪一个事件。因为1904年发生的种族屠杀，当时还没有纳米比亚政府的存在，那时只有不同族群的部落首领，而这些首领呢，他们希望被德国承认，因为毕竟当时也是这些部落首领与德国殖民政府签立的合约嘛，而且这些首领他们目前也还存在。所以总结一下这个发言，他就是说他在质疑纳米比亚政府在这次协商会议上的正当性，因为毕竟他们没有真的把赫勒楼族以及纳马族人的后代邀请进入这次的协商会议，所以到底赔偿金会落入了真正彝族的后代手上，还是政府的口袋中呢？那另外一位基金会主席，也是纳米比亚政府的政治人物，他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表示，这次决议的过程，赫勒楼族以及纳马族人后代虽然有参与，但是这些人物呢，都是纳米比亚政府自己找的，所以到底有没有真的把彝族的要求与请求考量进去，没有人知道。此外，德国政府一直强调是重建与发展基金，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赔偿金，这两者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前者是针对纳米比亚全国人民的发展基金，但是赔偿金则是针对某个受害族群的赔偿。所以德国的相当于台币377亿的基金应该是要让赫勒楼族与纳马族人自己来决定说该怎么运用。但是说真的，对我们来说钱也不是重点，我们更希望大家更重视赫勒楼族以及纳马族人的需求跟愿望。德国政府应该更主动来跟我们这些彝族后代坐下来谈，让我们有机会表达承受的伤痛。但是德国政府现在做的呢，根本是在伤口上撒盐。记者问他，那么你觉得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能达到目的的赔偿金呢？他说，这两个族群的人应该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运用这笔钱，而不是德国或是纳米比亚政府告诉我们该如何做。德国不能自己犯下的罪行或是暴行，然后自己来说他要赔偿多少钱或是怎么赔偿吧。以上呢，就是彝族后代他们对这次德国政府跟纳米比亚政府做出的协商会议之后所表达的想法。那我当初会准备这一部分，就是想要给大家参考一下说，真正彝族后代对于这个事件呢，在外界看起来说，德国很棒啊，他们承认了他们的暴行，甚至还做出了赔偿这个基金的动作。可是真正的彝族他们是怎么想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再来，我想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关于种族屠杀的专有名词，它叫做国家保护责任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简称 R2P。那么国家呢，它有保护其人民免于受到种族灭绝、战争罪等严重危害的义务。那么如果一个国家它没有能力行使这个义务的话呢，国际社会就必须要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集体行动来保护当国的人民。这个联合国宪章存在的背景呢，是20世纪的时候在国际间发生了多起国际的悲剧，像是我们上头提到的纳米比亚、亚美尼亚、纳粹大屠杀，后来还有柬埔寨、卢安达、南斯拉夫等地等，也接连发生或是出现公然侵犯人权的事件跟现象。所以国际社会就开始从中反思，如果一国公民之人权遭受到公然的侵犯，而本国政府又无力保护他们的时候呢，国际社会到底该怎么做？所以在1999年到2000年的联合国会议上，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安南，他主持对此焦点进行讨论。问题的核心在于，一国政府到底对内是否享有无条件的主权，以及国际社会是否有权出于人道主义干预一国。在2005年9月的时候呢，联合国世界领导人会议上，有150多国的政府首领，他们在发表表明支持国家保护责任的理论。但是呢，他们只把这个理论聚焦在四个罪行：种族屠杀、战争罪、种族侵袭以及反人类罪。那么到底何时国际社会他们才可以出动国际军事来干涉一国呢？他们需要通过安理事会的允许，而且动机是真的为了要停止当地人权迫害的行为。那么军事出动也必须是最后最后不得做出的那一步。那么军事干预的方式呢，也需要考量周到，用来成功达成任务。不过这个国际准则其实带来了蛮多的争议，主要争议点就是说，你如何要理解跟界定一个国家现在的情势是需要国际社会的介入，因为各国就是有不同的观点嘛。那再来是有一些国家他也会担心说这种责任会遭到滥用，因为有些国家可能会指责说，其他国家就是基于这个保护责任原则啊，就来践踏本国的主权或是干涉本国的内政。反正呢，这样的合约我觉得它的利益是好的，到底它的效用好不好，那真的就是不是我们能讨论的范围了。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德国的网站或是人权团体，它叫做 Genocide Alert。 这个团体它是在2007年成立的，主要的目标是要让上头提到的国家保护责任达到更有效的执行，也希望国际间针对那些侵害到人权的个人与国家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也提供许多相关咨询、公开活动以及游行，提升德国以及欧盟成员国家对人权侵犯相关议题的意识，以及在外交活动上的人道政策。 他们网站也提供20世纪，也就是第一起国际种族屠杀纳米比亚事件后，每一起种族屠杀或是内战的相关记录与资讯。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些事件的内容的话呢，那么也可以上这个网站来看，连结我们会放在资讯栏中。节目的尾声，大家可能会想说，这个发生在100多年前的事件，为什么到现在21世纪才在讨论，甚至今年德国政府才与纳米比亚政府达成协议？其实原因还蛮多的，那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纳米比亚其实在1990年的时候才独立，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所以这些彝族它才有机会来发生。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则是因为过去许多曾经殖民的欧洲国家呢，他们是到了后期才比较有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然而过去其实纳米比亚政府对这起屠杀事件不太感兴趣，因为赫勒楼族跟纳马族人他始终在纳米比亚目前是一个少数民族，当地政府现在那么积极，甚至认为德国政府过去的暴行就是对整个纳米比亚造成了伤害，我想背后可能也掺杂了许多复杂的政治跟经济因素，不过这就不是我们能讨论的范围了。我们节目分享真实犯罪案件，就是希望大家透过这些已经无法挽回的悲剧，能够从中反思当前的社会问题。关于种族清洗，最近大家关注的应该就是新疆集中营的问题了吧。不过呢，因为中国也是这个惩戒公约的签署国之一，那他们自己有附加一个条件，就是说其他国家不得干涉他们自己国内的事务。那我就不懂他们到底这个签这个公约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啊，就是表面上好像很觉得这个公约很不错，就自己说诶，你其他国家不能干涉我们国家的内政哦。请问这样国际社会是有什么样的能力来帮助这些住在新疆集中营的人？虽然很多关于新疆集中营的资讯我们无法轻易的取得，我们觉得说只要有越多人来关注这件事情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就有用我们这样小小的力量可以给予这些人多一点的帮助。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案件，我自己在调查中以及写稿的过程中学习到蛮多的，那也更了解过去国际间的一些殖民历史。那么未来我也会准备一集或是多集节目来分享大家可能也会感兴趣的纳粹大屠杀。如果你们有想许愿听任何的案件类型，欢迎投稿到我们的听众信箱。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节目的话，再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多打五颗星以及留言让我们知道，或是来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Dark Crime Podcast 来留言以及私讯我们哦。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那我们下次见，我们是
Dark Crime 犯罪阁楼。